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预查这个四世纪的第九课跟第十课。让我们大家先做祷告啊。前两天非常感恩，今天我们在这么一个好的地方，开着暖气，我们这么在享受这个你赐给我们这么一个好地方的环境下，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去查考这个四世纪的第九跟第十章。就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我们都心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非常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好，四世纪的第九章，也是应该是四世纪里面其中一篇最长的一篇吧。啊，它去到第五，有57节。啊，另外就是四世纪的第九章也是使人看了之后非常不舒服的一章啊，就是一个最沮丧的一章啊。有人称四世纪的第九章是积淀循环的一个附录，所以如果我们加上第九章，那有关于积淀的故事的话，我们就总共有4章经文是有跟积淀有关系的。第九章是讲有关积淀的儿子亚比米勒的故事啊，亚比米勒和他父亲积淀是不一样的啊。一个基甸我们知道他是推辞做王啊，当以色列人说你跟你的儿子做我们的王吧，他说我不做你的王，要由耶和华神来管理你们。但是他的儿子这个亚比米勒就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去做王啊，但是很不幸他可以讲是一位迦南化的王，所以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如果我们把第九章分成可以3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21节是夺取王位，然后22节到49节是保护王权，50到57节就失去王国啊。这里面的一些细节的字或者怎么样，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我们主要是去到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根据四世纪第九章来的记载来描写亚比米勒啊。我想通过这种观察，我们就可以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主内弟兄姐妹都他们查经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整个看一下这个经文到底是怎么样描写这个亚比米勒的啊。我自己个人把亚比米勒的描写分成几点来看：第一，他是自卑仇恨的；第二是野心勃勃的；第三是不择手段；第四是心狠手辣；第五是诡计多端；第六是争胜好强。自卑仇恨方面，我们在8章的第31节里面讲到亚比米勒是基甸的妾所生的，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他是叫庶出，是吧？不是在家里面地位应该不是太高，是吧？他应该没有长子的名分之类的，所以我相信他是应该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所以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他不但对自己的出身耿耿于怀，他而且还很怀恨这些曾经这些比他幸福或者幸运的兄弟啊。所以我们讲他很又自卑又仇恨，野心勃勃。本来这种自卑仇恨的人，有些是永远自卑下去，他什么事情不做。但是亚比米勒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虽然地位不高，但他不甘于这种命运，所以他坚信他可以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啊。我这里举了个例子，就像我以前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啊，《阿信的故事》。《阿信的故事》里面，大家不知道记得有没有一句歌词，它非常非常出名的歌词，叫做“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啊，成功只靠一双手”。那是阿信个人奋斗的座右铭。但是我想亚比米勒他也是相信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所以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就联络他的母舅家发动政变，来希望夺取他想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讲他野心勃勃。另外他是不择手段，不向命运低头，本来是一种积极的人生的态度，但是亚比米勒可以讲是走火入魔了。他面对权和利的时候，他彻底失去了他自己的理智和他的心里面的善心，所以他用巴利比利土庙中的所得的70舍克勒来收买不法之徒，来对付这些自己的 用来对付自己的兄弟，所以他我说他是不择手段，然后心狠手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到亚比米勒的心狠手辣。第一是他对自己的兄弟，他完全不顾骨肉亲情，他将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弟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面。这个磐石上面，大家查经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他解释一下，说我相信这个磐石不可能这么大，70人一起在那里被杀的，是应该一个个的执行这样去上上面，一个接一个。然后这个磐石就是说它上面有个漏斗一样的，可能是把70人的血全部流到这个磐石一个 container 里面，然后它是用来做血祭的应该。所以其实这个很残忍的事情了啊，就不单是自己的兄弟，就别人的也是硬残忍，但是他自己70个兄弟都在这样去弄的吧，其实所以讲他是心狠手辣啊。所以他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他不惜对自己的兄弟斩草除根。这好像我们在中国历史上面有发生这样很多事情，大家可以举一下例子。我这里举例是隋炀帝啊，隋炀帝登基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的同父同母的兄弟大开杀戒。我为什么讲同父同母啊？在中国皇帝里面都很多的后宫，家里很多，所以生下来的兄弟姐妹可能都不是同父同母的，只是同父但不同母。但是隋炀帝是不同的，因为隋文帝啊，杨坚他一生只娶一个老婆啊，所以他几个兄弟都是同父同母的。这个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面用情最专一的一个皇帝啊，他怕老婆不是他专一啊，所以他所生的儿子都是他是同父同母，这很难得的，在中国历史上面很多都是不是同父同母的，但是他是同父同母，所以。就算同父同母，但是为了自己江山，隋炀帝也是把自己同父同母的兄弟都杀光了啊。此外，他对反对者也是一样心狠手辣。我们这里看到他在讨伐这个事件人的时候，他在田间里面设伏杀出城的人，他又攻夺城池，杀了城中的居民，然后又拆毁城墙，又在城墙上面在这个城里面撒盐。然后攻打卫所，焚烧卫所，屠杀城卫所里的1000多个男女，然后又攻打提贝斯。我们看到他可以讲是心狠手辣，无论是对自己的亲人还是对反对他的人，都是心狠手辣。然后讲他是诡计多端。当他击败加勒之后，他没有马上进攻事件城，而是在田间里面设伏去击杀事件人。他因为他没有马上进攻的话，事件城里面人觉得好像可能亚比米勒已经退走了，所以他们就出来了，结果他在田间里面埋伏。然后所以你看到这他的诡计多端了啊。然后他攻打这个事件楼的时候，可能这个楼可能比较坚固，所以他就用火攻来屠杀事件楼。所以我们都看到他非常的诡计多端啊，非常狡猾啊，然后好胜好强。当亚比米勒被一个妇人的磨石击伤之后，他为了避免被人耻笑，就要求一少年杀了他。可见亚比米勒内心世界是多么的扭曲，他完全不能接受失败，他这个人有点心理变态了，已经他是不能接受失败的，一次的失败他就宁愿自杀了啊。所以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面的楚霸王项羽啊，项羽当他兵败于垓下的时候，他完全有机会可以退到江东去的，但是他临上船之前再讲一句无脸见江东父老，就这个心态就跟这个亚比米勒一样的，就是他不能面对失败的。一个人如果不能面对失败的话，这个心理上面是有点问题了啊。问题二啊，是思想一下报应这个教导啊。其实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对报应这个字，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是太强调的啊，因为我们不是其他宗教有因果报应这个教导，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一直不是太强调这个报应这个东西。但是在4世纪的第9章里面，我们还是看到很浓厚的这个报应的一个教导。56跟57节里面和约坦的宣讲都是有这样的教导啊。 所以你看到他讲到，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这是9章的57节啊。还有他也讲到神也世界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堂的咒诅归到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都看到有很多关于报应这个东西。但是报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虽然不强调，但是我们看到报应，那我们也要去思想一下报应这个东西。我把归纳成几点。第一，报应是有期限的，是吧？神有他的计划。第9章22节讲到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所以他这里已经神有他计划，给他3年，然后3年之后报应就临到他头上来。所以神有他计划在里面，神对亚比米勒一切他都计算好了啊，这说明审判的来临是要等待的。就像我举例，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啊，打了这么多年，打了在欧洲的话打了6年，中国讲是8年抗战啊，在欧洲的话从1939年到1945年总共6年啊，这个6年的时间里面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一个漫长的等待啊，特别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在欧洲简直是就是可能有些犹太人在波兰的，在这些犹太人就藏在这个地窖里面藏了几年的啊，这样，但是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等待。我想当时他们人每个人的心里都在埋怨着上帝的同上帝是不是已经缺席了，上帝去了哪里，他们也在等待着报应的发生。但是时间总会等到的，所以6年之后1945年的时候德国战败，所以德国的一切的所恶也得到他应有的报应。所以我讲的是神是信实公义的啊，所以德国、意大利、日本这3个轴心国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报应。在这一点方面，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大家可能会可以发挥一下啊。意大利是比较少，因为它是有条件投降的，跟德国跟日本是不一样。德国的报应，你看东西德分开了，一个国家分开了啊，东德的很多领土就割让给波兰，这样。所以现在呢，以前德国有个东普鲁士的，现在东普鲁士也没掉了啊。所以在德国方面，它成为一个战败国，它不能拥有自己的很多的军事的一些设备，然后德国分成东西德。关于日本的报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受到了2颗原子弹的轰炸啊，这些我们都看到，而且这些我们都看到，这叫报应吧啊。但是当然了，报应可能对有些人大家的定义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应该更大的报应，但是我们跟大家不一样去看法啊。第二就是报应的执行者，整个第9章，其实我们读第9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2个很有趣的东西。之前的章节里面我们都讲看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我们会读到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但第9章里面耶和华这个名字就不见了，他最多只提到神这个字啊。神这个字其实很模棱两可的，因为在迦南人来讲很多神啊，但是他没有提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说第9章好像是一个神缺席的感觉啊，就神已经不理你们了，不在那里跟你同在，让你们去行恶吧，这样。但是在报应里面，我们看到是这个报应的执行者就是耶和华神。他这里写到，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中间，世界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说明报应的执行者就是神自己，因为神是以色列的审判者和真正的事实。圣经也讲到，罗马书12章第19节讲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报应，我们如果要讲究报应的话，最后的报应执行者也是神自己啊，不是我们去报应其他人的啊。然后报应的法则，耶和华神不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神，他实行报应的作为是准确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像中国人有句话讲，种瓜得瓜啊，种豆得豆啊。那四圣经里面加拉太书6章7节讲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世间人和亚比米勒结果都告诉我们，他们的不义为他们带来了悲惨的结局。马太福音的26章25-22节讲到，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所以这句话是我第九章的题目啊，我的题目是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其实这句话就出自于马太福音的耶稣讲当彼得拔刀的时候，耶稣讲他叫他收刀入鞘，然后他讲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报应关于这个事情是有他的法则在里面的，所以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但在报应教导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查经讨论这个报应教导的时候，我们千万小心不要堕入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陷阱里面。因为大家讲到报应的时候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如果我们看约伯记的话，这就告诉我们约伯的苦难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事情啊，我们要谦卑顺服神的主权。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要因为第九章的血腥而怀疑神的公义和怜悯啊。相反，他使我们看到一个道理，一个人可以使所有人陷入最终，也可以为整个民族带来祝福，这个叫在神学里面叫群体的关联性。圣经说犯罪的他必死亡，但慈爱的神每次都保守一群顺民，就像约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七十个人里面他就漏网一个，所以就为神不但让基甸家族留下一个种子，也要借幼子之口教导众人的不义。这种愚民的这种顺愚的愚民这种例子在圣经里面很多了，比如讲挪亚方舟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当神要惩罚这个地上的人的时候，他会把挪亚这一家人放在一个地方，让他真的顺下愚民。然后那个索多玛城啊，这些都看到，我们看到都会看到这种的例子在里面啊。所以这个说这里反而看到神的慈爱，他不会赶尽杀绝的。你虽然犯了很多罪，他还是会留下一些人给你啊。问题三，约坛的比喻啊。其实在第九章里面，约坛的比喻其实占着很大的比例的啊，就是说他比喻三个树木，然后又宣讲了一些东西啊。所以讲无可否认，约坛的预言是四世纪第九章的一个重要部分。约坛的预言刻意暴露出选择亚比米勒做王的一个荒谬啊。他说无论是橄榄树还是无花果树还是葡萄树，他们都是有经济价值的，但他们都推迟不做，结果一无是处的经济却被推举为王。这告诉我们在选举领袖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为了有领袖而随便有一个领袖。就像教会的事工一样，很多时候教会事工啊，想叫人去做一些事情，就看到这个啊，这个人很属灵啊，这个人很爱主啊，就叫他去做了。这样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小心了，因为做了之后可能就是一个荆棘王，他会处处火去烧毁东西的啊。此外王这里讲到做王嘛，是吧，这个橄榄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最后荆棘树做了王。这王当时来讲肯定就是说位高在上的以色列王，但是如果我今天来看的话，这个王其实可以不是一定是政治人物的王，而是金钱也是我们心里的王，地位也是我们心里的王，权力也是我们心里的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很希望拥有的东西，我们就称为他王，其实就是拜偶像了，就是偶像一样，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始终有很多很多每人都不一样的偶像啊，成为可能的偶像是像他的王可能就是青春美丽啊，还有谁谁谁谁的王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王都是身体健康啊，所以大家都不同的王，但是这些是不是真正的宝贝呢？所以这就要去考虑了。正如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他们都认为飘摇在众树之上并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扎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结甜美的果子，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所以我们真要谦卑顺服人的王的面前，求神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应该追求一些什么。我们苦苦的追求一切，可能都是经济，他们不但毫无价值，而且可能还会带为我们带来不平安和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在这里补充一下，我这里没写下去的，如果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今天早上我跟一位姐妹谈过一些事情，就比如讲我们很多时候现在很多家长都把小孩放在第一位。今天跟他谈了，之前我在那个玉红节的牧师的座谈会里面，我们跟他也谈了一个座谈会。于师母他讲了一个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他就说，现在的教会的人把注意力摆在孩子身上太多了，啊，就是侍奉的时候可能没时间了，因为他们要送小孩去补习，送小孩去学这个，送小孩去考奖学金，送小孩，总之你每天都在小孩身上花了这事情。人只有24小时，你把这个时间花在小孩身上的话，那就代表你其他时间就真的不够用。这个不够用可能就会带来你的不平安，也可能会带来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破坏。所以，但是这些是不是我们心里的王呢？而且这个王是不是真的我们神是要求我们要的东西呢？就像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他们一样，飘摇在众树之上，真的是这么好吗？到底是不是为主酿他的油、酒还有结，甜美的果子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亲们真的要去思想一下，如果我们把目标放错的话，结果就是荆棘一样，它会吐出火，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九章的，所以大家有什么在第九章方面有问题的？
想问一下，就比如说那个儿子站在那山上说了一大堆那些像诗一样的东西，那个您觉得正是一个，就是像是一个正常的陈述的故事，还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呢？
我觉得这两个我自己倾向的话，象征性可能更大一点啊。比如讲他站在山上面，你想象中其实是不可能事情了，他只一个人逃出去，应该是他的亚比米勒，他应该也不这么善男善女啊，他肯定追杀的啊，走了一个他不追杀，就像燕王入主南京之后，他要拼命追杀惠王啊，惠帝啊，所以他肯定是不放过，这个中西文化都一样，你那个留下是一个祸种嘛，所以他一定要追杀的，而且他是一个幼小的儿童。他可以站到山上面去讲，而且在山上面讲什么意思啊？这就代表着他好像代表神一样，在一个高处向世人讲话一样啊，所以他的有很浓厚的代表性。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故事的发展是这样，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就是弄一个这样出来去做一个代表性啊。他有几样可以代表性，第一，它代表是站在山上面讲话，啊，现在山不高的啊，但是它始终是一个好像站在山，就因为这个基利山它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山，是一个立约的山，所以它特别在这个山上面去讲，站在山上面像神一样向下面的人讲话。第二就是，他走路是一个幼子，当然了，就是说他在追杀的时候，幼子可能小小的儿童是最容易走路跟看错眼这样，但是幼子我想也有代表性在里面。他好像是一个神特别喜欢小孩，因为小孩心思特别纯洁的，你看大人都不知道看到事情，反而是小孩看到很多事情，这是不是一个代表性啊？代表性在里面是吧？然后他如果他有这么有大能耐的话，他也不需要逃避他了是吧？就他逃避掉了，所以整个故事两方面都可以讲，因为我们看不到真正的讲是真的假的，但是如果你讲代表性的话，是非常有它的代表性价值在里面的。 基利新山，因为是一个律法的山啊。还有这个第二节里面讲的恶魔这个字啊，恶魔这个字我们一听起来就像一个就弄了恶魔出来一样，但是很多圣经的好像翻译是不一样的啊，像吕正中翻译是恶灵啊，他说上帝打发了恶灵来到亚比米勒和事件公民中间，事件公民就用诡诈带亚比米勒。其实恶灵这个一种心态了，就是上帝使这些他们两个本来是个联盟的人心里面产生互相敌视，互相搅，就是搅诡诈的一些心出来，就这样，所以使他们变成就破坏他们的联盟。所以这个恶灵应该是一种心态啊。
我在想是不是报应能不能给他解释成说是那个神的
惩罚，
惩罚，
嗯，
啊，管教惩罚，
嗯，
会不会比报应更好？因为我总觉得报应会联想到那
其他宗教
报应
啊，对啊对啊，他这个，所以我们讲就我们不要太强调，因为圣其实基督教我们是不强调这个报应的因果报应这个字的啊。但是他这里奇怪，他都是用报应折字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和合本圣经里面都是用报应。我也查过了，像吕正中其他的思高圣经，他们也是用报应这个字。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好的，就是大家在带小组的时候，可能不要用报应这个字，也是一个好事。你就讲神的管教，啊，神的管教终于临到他们头上了，这样，啊，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把握了啊。因为圣经里面都是用报应这个字，但是你在带查经的时候，大家心里面有个底线，就是知道报应这个字很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啊。好，第十课就比较简单了，因为第十课它只有十八节经文，是比较短的一篇的一个，我给他题目叫暴风雨中的宁静，因为这一篇里面，前一半部很宁静啊，嗯，有人说生命中充满着灰姑娘的传奇啊，好像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特别欣赏佩服那些小人物变大人物的故事啊，觉得好像特别的崇拜这种人啊，就像小时候你看武侠小说、武侠剧的时候，那个。在市井上面最低等的人，他偷偷学了武术啊，然后有一天突然就爆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的愉快，非常的高兴啊。突然想起一套电视剧叫做《大侠霍元甲》，你们可能听看过吧啊。霍元甲在家族里面是弱不禁风的，从小到大都是病的，病猫一个，他所以他在霍家里面是没有学这个迷踪拳的啊。你看我记性多好，迷踪拳还记得，迷踪拳他没有学迷踪拳的啊，他哥哥他们学迷踪，他就不能学的，但是他偷偷学了，然后他而且学得很好，你看他那个独叫做独臂老人啊，独臂老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啊，独臂老人来挑战霍赵两家的时候，个个都输掉了，就是霍元甲突然我来吧，然后就打胜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我们特别喜欢这种人物啊，就是平时是默默无闻的，突然间就爆出来这种，所以我们非常喜欢这种人啊。四世纪的第十章是一个承先启后的章节啊，它严格来讲，我们应该讲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合起来成为一个单元。在这个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六个士师、五个小士师、一个大士师。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心意，就是无论你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你忠心顺服，上帝都会大大使用你啊！我们都可以成为霍元甲啊。第十章的分段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是一到五节，就是以色列缺乏对耶和华的感恩；第二是以色列缺乏对耶和华的顺服，是十章的六到十六节；然后十七到十八节是以色列缺乏对耶和华忠心的领袖。那些字我们就自己去看啊。就第十二节里面出现一个马云这个字啊，这个字比较大家一看到就比较可能敏感啊。马云现在中国的有这么样的有名的人，这个马云其实就是米颠的意思啊。大家在解释的时候，就马云就是米颠的意思。 是不翻译不一样。所以在诗高圣经里面，他是把它翻译成马云这个字，他是翻译成是米德扬啊，米德扬人难为你们的时候，你们向我哀号，我且没有从他们手中拯救了你们吗？而米甸在诗高圣经的翻译就是米德扬，所以我们看到马云这个字就是代表米甸人的意思。嗯，问题一，根据四世纪第十章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妥拉和雅尔的贡献。我一般都想通过观察来让大家整篇经文看一下，这样大家可以归纳出来一些事情出来啊。所以很明显，妥拉和雅尔都是四世纪中的小士师，圣经对他们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是简单扼要地记载他们的所属支派、做士师的年数、埋葬的地方，但我们可以从这五节经文里面看到他们的贡献。妥拉，第一个妥拉啊，十章第一节讲到妥拉是亚比米勒以后兴起的士师，他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两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就告诉我们，妥拉的贡献是收拾了亚比米勒烂摊子的人。在这里的拯救我们看到有点不一样啊，一般用拯救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都是神兴起一个士师去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受到外邦人的欺压的时候就去拯救他们。但这里的拯救，我相信这个拯救是当时的内乱，就亚比米勒所造成的混乱的时候，以色列人非常的痛苦，因为打仗就是内战的时候。但是这个拯救是就是说拯救他们从内患里面把这些以色列人重新又统一起来，这样。所以妥拉的拯救是将以色列人从亚比米勒的混乱中拯救出来。中外历史都告诉我们，其实内患的忧伤害比外忧更厉害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过一句话，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啊。所以第二节更说到妥拉士师以色列23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23年为以色列的带来是一个拨乱反正和安息生养的一个局面。就像举例子讲，汉武帝，我们大家讲汉武帝北伐匈奴啊，击败匈奴很大的功绩在中国历史上面。但是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北伐匈奴，就是因为他有文景之治啊，文景两帝为他打下了经济基础，他才有钱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妥拉的贡献就是为以色列生息啊，安息啊，就是生养安息，让他以色列从一个混乱的时间里面回到一个非常安定的一个阶段里面去啊。然后第二个士师雅尔是妥拉之后的士师，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讲雅尔是妥拉之后的士师，他士师以色列22年，圣经没有提到他为以色列神做了些什么，没有讲到啊。但10章34节里面讲到，他有30个儿子，他们就骑着30匹驴驹，又分领30座城。这告诉我们，雅尔士师以色列期间，以色列已经完全从亚比米勒的混乱中恢复过来，而且他的儿子还可以骑着驴驹，是在犹太人那个时代的时候，是一些有钱人、贵族的人比较安定的时候才可以骑的一种牲畜，我想是马吧。可能你想讲讲历史吧，就是说像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当时国家很穷，所以除了皇帝可以骑马之外，所有的马匹都是给军人用的，打仗用的。所以当时的丞相、当时的大官他们去上朝的时候都不坐马车的，坐牛车的。然后历史记载说，汉高祖他想皇帝出巡，他想弄10几匹同样颜色的马一起这样拉出去，就比较好看嘛，比较好看，就像今天中国的那些仪仗队一样，要一样的高度，一个样子的嘛。但是居然在整个汉朝里面是找不到同样颜色的马，所以你看汉朝穷得多厉害啊！但是现在这个雅尔的30个儿子，他都可以这么风光啊，可以开始开着名车啊，开着豪车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应该是叫做国泰民安了啊。所以四世纪很少 这个从四世纪里面，这个这一对这段经文是非常特别的，是他很少记载那种血雨腥风的几节经文，他不记了，就是很看得很和祥啊。这就是可能就是圣经里的理想国度。四世纪之后的路德记，其实路德记跟这个也是一样的，整卷路德记是一点都没讲到打打杀杀的，很安详的一个农村的生活啊。可能这个就是圣经理想国度，就像路德记一样安详和宁静。所以有人说路德记是圣经里最好的一卷书，因为它没有刀光剑影和血腥暴戾啊。可能这几节经文五节经文我们也看不到一点点的东西，血腥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所理想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理想国度。一切都显得异常的寂静，使人感受到这里才是真实的生活，幸福的安息的所在，人生最高的标准就是安息在基督里面。据学者讲，有人说如果问孔子你向往什么生活啊，大家可能想想啊，孔子向往生活肯定是安定繁荣啦，什么什么这样。但是论语的先进篇里面他讲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这个字读易啊，欲乎易，风乎舞，这个什么读啊，咏而归。就是说在孔子的理想的境界里面，就是很安宁的，大家一起去郊外吃个野餐，在野餐的时候大家可以朗诵经文，然后跳跳舞这样，就然后在那个水里面游泳这样，他就一个很安宁的境界。就这个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可能就是在我们要给我们带出的一个这样的境界出来。所以我看到四世纪的第十章的前面这几节，就是雅尔这个执政的年代里面，就是给人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当然我们也很遗憾讲到，无论是妥拉还是雅尔，他都没有做好教化的工作，所以这里这五节经文都没有提到说，他说他安定之后，恢复秩序之后，他就带领以色列的人去认罪，去感恩，去聆听神的话语，他都没讲到。所以可见他们没有感恩，所以我们把这一段分成是以色列人缺乏感恩，这样，这说他没有去感恩，所以他死后，圣经就讲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又重新堕入这个堕落循环之中啊。第二个题目是四思想我不再救你们这句话的意义。四世纪的第十章的第十三节里面有这样一句很重的话啊，他讲神说我不再救你们了，这样。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当你的小孩非常的调皮的时候，你非常恨的时候，非常气的时候，都会讲我不要你了，这样啊。这据说专家讲这句话是非常不要得的啊，你教小孩千万不要讲这句话，我不要你了，这样。如果讲这句话，小孩所受的伤很大很大的啊，成为可能经常讲这句话跟他笑的。
不要随便 Q 我。
所以每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神的时候，神都会教训他们，前面几章看到都教训他们说你们做错事情，做错事情，但都没有讲我不要你们了。但耶和华在第十章的反应却相当不一样，神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让他们救你们吧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一个父母亲非常失望的样子，看到神的失望，也看到神的绝望，也看到神的忧伤。因为在神的眼里面，以色列人的罪可以讲是变本加厉。在第十章中，以色列人所拜假神的数目是空前的，你看包括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的神、腓力士人的神啊，数起来很多很多，可以讲满天神佛一样。这跟前面几章都不一样，前面几章就讲朱巴利神，但这里讲了很多很多神。你看就是说这个妥拉跟亚尔他们在执政年间，他没有好好的教导这以色列人，可能像我们中国人讲句话，就保暖就失淫乱啊，所以他们失淫欲，所以他们在将近五十年的幸福太平之中，他们没有去感恩， 然后就变成越来越堕落，因为太幸福了啊。那所以这个结果他们就神就非常的非常的失望，所以就讲一句，我不再救你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会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和悔改？主要是他们对罪的认识不够，他们是为了罪的结果而后悔，因为他们受到欺压之后很痛苦了，他们就很后悔。他们是为了自己拜偶像的行为而后悔，结果他们就是屡犯屡改，屡改屡犯。真正的悔改应该有下面两个记号啊，第一个是为罪忧伤，而非只是为罪招致的后果难过；第二是为偶像崇拜的动机忧伤，而非只是行为上的改变啊。如果认罪或呼求不带有这些记号的话，那呼求就是一个求救的而已。你可以向耶和华神求救，你也可以向其他的假神求救，这样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缺乏对耶和华神的顺服。第三，我这个题目叫暴风雨中的宁静嘛，是吧？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是暴风雨中的宁静啊？所以妥拉和雅尔的确为以色列带来了近50年的国泰民安，这可能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理想的国度。但10:6马上让我们看到，这宁静是暂时的，这宁静是不牢固的，这宁静是大风暴前的前奏。因为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结果以色列所遭受的痛苦更加厉害。圣经说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其实大家可以在查经的时候可以自由讨论一下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宁静，除了讲这个世界之外，大家也可以谈一下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宁静，我们也可以谈一下我们的家庭是不是真的这样宁静。答案可能讲是有讲宁静的啊，有讲不宁静的。如果是不宁静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有能力顺服神去面对这个世界啊。就我举个例子，我读书的时候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曾经在餐馆打工啊。餐馆打工，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餐馆打过工的啊？打工的时候，餐馆6点一般餐馆都很宁静的，客人还没来嘛，所以，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宁静绝对是暂时的，所以这个是大风暴之前的宁静，所以餐馆的人都会很珍惜这个宁静，他们会做好准备迎接这个大风暴的到来。厨房的人他们会切菜、洗菜，看些东西什么先炸好，像咕噜肉的肉先炸好了，什么之类先做好，炒饭东西全部弄好，这样，这叫他们厨房的俗语叫备客，叫备客啊。然后外面楼面的人，那些做服务员，他们就会也做好他们准备，他会把每张桌子看一下，这个酱油有没有剩下的，盐要补充啦，糖要补充了，每张桌子的那个餐巾要把它弄好它，筷子什么东西，那个刀叉都要摆好它，然后看看那个收钱的地方零钱够不够，不够的话你赶快去找换零钱，还有看看冰箱里面的冰够不够，等下人喝酒的时候冰有没有，这样去先做买好。很多很多都在做事前的准备。我的意思就是说，宁静我们不要真的去享受这个宁静，是享受这个宁静的非常舒服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时刻警醒去迎接宁静后面的一个大风暴。所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都是一样，我们要享受宁静，但更应该在宁静的时候保持警醒，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大风暴的来临，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和平，我们的教会才能复兴，我们的家庭才能和睦。我不赞成将所有责任都推给这个世界，就像说这个世界太黑暗了，太邪恶了，太多诱惑了，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做法。我们没有做好迎接大风暴的准备，是我们自己选择了拒绝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做我们主人的这个选择啊。正如使徒行传7:51所说那样，你们应着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 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这样圣灵就不会啊，这可能漏的东西了啊，我们不这样做，圣灵就不会再为我们忧伤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和公义的，他会常与我们同在的，只要我们做好准备，任何大风暴都可以应付的。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遭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遭受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而且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他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啊。好了，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补充的？嗯，其实这个这道题目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去分享啊。暴风雨中的宁静，最要紧是保持警醒了啊。今天早上我跟有位弟兄姐妹分享了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冷的事情啊。啊，有没有发现北方人比较怕冷啊，南方人还不怕冷啊？啊，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啊？哎呦，你可能是北方人。我发现一个这个情况啊，我是一年365天都穿一条裤子的。我发现我不认识的北方人，他们都什么时候开始就要两件裤子了，这样。所以我得出的结论，这是我的结论啊，肯定不对的啊。就是说，北方人怕冷，南方人不怕冷。其实南方人不是不怕冷，是不知道冷，是吧？就是不警醒。就不仅仅举个例子，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真的是真实的纪录片，新闻纪录片啊，讲他说在莫斯科冬天的时候，讲莫斯科冷死的人会比在伦敦冷死的人少，就是说在伦敦很多人都啊，这个冷死不是说在人突然就冷死掉了，就是说因为冬天而引起的疾病而死亡的人在伦敦会比在莫斯科多，为什么？就是不够警醒。在伦敦的人他觉得天气不是太冷，早上起来穿一件西装这样就出去了，这样结果他就得了感冒，得了肺炎，得什么得什么。但是莫斯科人，你们看到他戴帽子、手套、围巾，包得像粽子一样，他们反而死得少，就是警醒，他们知道冷的恐怖，他们知道怎么样去预防这个冷。这就是我们要在宁静中保持警醒，这个道理就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不够警醒，就哎，小事一件。